OK，我曾讲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无论你过去或者是将来，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拦阻，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就算教会里面你没有拦阻，但是在你生活里面，身为信徒，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很艰难的日子。而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我服侍了这样的辛苦，我筹备这个营会筹备的这么辛苦，花了整半年的时间在筹备，为什么我仍旧还会生病？为什么我服侍上帝如此的忠心？我逐日崇拜，我是第一个到教会排桌子排椅子，甚至打扫的，最后一个离开教会的，但是我为什么仍旧到今天没有人会 appreciate 我？这你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一定会的。我读一本书，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你去青草地买 Be Still My Soul， 很美，这关于所有信徒会受苦很多很短的文章，很美的。我读一段经文给你听啊，一个文章给你听。这个人是 Helen Roosevelt， 他有一个晚上，他讲说，The night the rebel soldiers first took me captive, I was beaten, flung on the ground, kicked. 他说有一个那一天晚上，我被那个叛军抓拿的时候呢，我就已经被毒打一番，在地上被推来推去，然后也被踢，我的牙齿断了，我的嘴巴还有我的鼻子也被打烂了，我的肋骨也受伤了。Driven as gunpoint back to my home, Jared insulted Tretton. 我说我被他们遣送回家的时候呢，回到我的家的时候，他们还讥笑我，他们还讽刺我，他们还恐吓我。我知道那个敌军的那个军官，如果在那个时刻没有开枪杀死我的话，我将来的日子将会有更多的疼痛，还有更多的羞辱在我的前面。All right? 他说 It was a very dark night. 他说那个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晚上。I felt unutterably alone. 我真的是非常的孤单。For a brief moment, I felt God had failed me. 在那个时刻我觉得上帝已经让我很失望了。He could have stepped in and prevented this rising crescendo of wickedness and cruelty. 上帝是可以介入马上的来避免整个事情的发生，这些邪恶的事情还有残忍的事情的发生，他可以拯救我的，从他们手中拯救我的。 Why didn't he speak? 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候不说话？ Why didn't he intervene? 他说为什么上帝没有介入？ And in desperation I almost cried out against him, It is just too much to pay. 我那个时候我很想向上帝哭泣，呼喊的说，上帝，这一切太整个代价是太多太多，要付出的太大了。Yet his love for me cost me his life. He gave himself, and that one all sufficient atoning sacrifice at the Calvary. 他说但是然而，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很足够了。他说 ，His sacrifice has achieved something. He has saved the lost mankind from sins. What was I achieving by suffering brutality? Brutality at the hands of a rebel soldier. 但是我虽然我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死，他的赎价为我摆上了，赦免人的罪，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受苦的时候呢，我受创伤的时候，在这些敌军的手中的时候，我到底得到什么？这是他问的问题。 If I die, 他说如果我现在死了，是很可能死的，马上死的， No one would even knowOf this suffering, 如果今天死了，我这个时刻死了，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这个人。What was being gained? 他说我到底那个时刻我得到什么？ Why? Why God? 他就问上帝为什么？ In the dark loneliness, he met with me. 那个时候他就上帝就与我同在。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一段很正常的一个经历。一个他是谁呢？这个 Helen Roosevelt 他是谁？然后 Roosevelt 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在1953年到1973年 在刚果服侍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医生，他在刚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在那里做宣教士医生，很有火热的一个医生，在那里服侍当地贫穷 的人，然而却在1964年就成为了敌军的这个俘虏，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住在被他们关在监牢里面五个月。在这个五个月里面，他经历了什么呢？在这五个月里面，他不但不断的被毒打，他还被强奸，所以难怪他问 Why God？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真的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成长于教会，我成长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要付上什么样代价？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话。然而主，很多时候你需要我们成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单顾自己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若不帮助我们成长，我们永远没有想到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主你要拿掉的东西。这时候我们把众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交托给你，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保守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喜欢听的一种信息，就是 Joseph Prince 的这种信息。你们所听的信息是告诉你说，哦，上帝很爱你们，只要你相信上帝的话，你是义人的话，上帝会祝福你们，保守你们，看顾你们，然后领受更多的恩典。哦，我们很喜欢听这种信息，难怪他们的教会增长得特别的快。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 的教会这样受人欢迎？我曾经跟那里的以前的同事，他们今天到那间教会去了，我跟他说你们要小心这样的信息。他说，哦，你们很狭窄，你这个人很狭窄，为什么他讲的信息不可以听，很狭窄，你太狭窄了。哦，很多人我讲这些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但是我要问，为什么这些人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就是，首先他们在教来去了这间教会以前，他们就在其他的地方服侍，而他们感到疲累了，他们感到灰心了，所以他们就去这样的一个教会。哦，那间教会是很大的一间教会，很舒服的一间教会，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叫他们更舒服的，况且他的信息真的很叫人安慰。为什么人家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呢？因为呢，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既然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有限，你当然就说我要赶快听一篇信息是很有效的，然后呢，马上可以让我带来安慰，然后我就可以很舒服的离开的，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很多人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因为有一些人一开始就在这样舒服的环境长大，在这样很舒服的教会长大，因此呢，他们就当然 expect 继续过这样的舒服的一个环境，一定的。很多原因，我们为什么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很少人会来听 Helen Roosevelt 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所以我在预备这整个营会的信息的时候，我在问一个问题，问我自己，到底我们听这样信息 Joseph Prince 这样的信息，跟我所预备的信息，或者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传讲的信息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恩乐教会的牧师没有人谈有关于 Joseph Prince 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没有？我在问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差别在哪里？难道他的信息没有劝人悔改吗？难道他的信息没有叫你告诉你说我们始终要到天上去吗？有，但是问题差别在哪里？的确，神的确在旧约里面时常会赐福给信靠他的人，只要你敬畏上帝，上帝一定会赐福。是的，我不否认，尤其在诗篇你可以注意看到这样事情。但是我们要继续的问下去，难道整本圣经上帝只讲这样的事情吗？
身为他的信徒，上帝就是只是这样的吩咐我们吗？换句话，在圣经里面，我们还要必须听到另一类的信息。怎么样的信息？就是在末世你要听到的信息。我们都是活在末世的时代，我们是永远都活在一个敌基督的时代，跑不掉的。就算你躲在这个教会十年二十年，你迟早都要出来面对这个敌基督的时代，这个是跑不掉的。所以很多信息我们要听的，日子久了，如果你一直听这样的信息，日子久了，弟兄姐妹，你很快的就没有办法的来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为了跟随他的缘故，做他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缘故，撇下这一切。你永远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你这样的信息你也没有办法讲，你也没有办法讲说为什么要背上十字架，你也没有办法讲为什么我要爱主耶稣基督多过于我的父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孩子，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你没有办法讲。哦，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也想，我也怕。如果这样的信息你是听下去，有一天我担保你会做有会有这样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神啊，请你不要给我苦难，就算有苦难，一点点啦、啊，一点点就够了。我们一定会做这样祷告。然而，这样的祷告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今天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一些经文。我请姐妹翻开，所有的人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姐妹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弟兄就读第十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姐妹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接下来弟兄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1 to 4. All right, 好，姐妹，一二三。好，弟兄，第十节到十四节，一二三，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软的腿挺直起来，也要把你们所走的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扭脚，反而得到复原。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的面。好，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的信徒到底他们是在面对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希伯来书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本来是生长在传统的犹太教长的人，然而当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亲眼见证了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的工作，福音广传的时候，哦，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决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面对家人、邻居，还有整个社群的这个，诶，你们来了，整个社群的反对跟压力，这样的压力是有增无减的。因此他们真的压力很大，面对的压力很大。他们面对怎么样的压力呢？首先他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他们经历痛苦的煎熬。你回想一下，你经历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的，你可能会面对家人的责备， 甚至一些阻挡，但是这些信徒是面对痛苦的煎熬，并且在众人面前被辱骂，也遭患难。在历史上，这是历史上讲的。接下来，甚至有一些人被关在监牢里面。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甚至有一些人因为坚持这样的立场，他们家业被充公，你的 condominium 被充公，你的 family 被充公，我的政府组被充公。哦，因为你信仰的缘故。如果有一天新加坡政府他为了迎合更多的人支持同性恋的事情的话，有一天整个政府会转向同性恋的。如果基督徒牧师传道长老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传讲反同性恋的事情，可能有一天你的政府组被充公，有可能的。我们再看他们说当中时常被罪人顶撞。哦，你喜欢被人顶撞吗？被人顶撞很不舒服的。在淫秽，你在服侍别人，别人在顶撞你，你很不舒服的。然而在淫秽被人顶撞是小事情，但是这些人是因信仰的缘故被人顶撞。那今天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你不可能在 Joseph Prince 的教会听到，然而你却要去面对。我们该认识这世界真实的一面。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做信徒之后，你生活会很舒服的，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敌基督的世界。人能够把耶稣基督给杀害，身为他的门徒的我们也必然要面对。可能你不被杀害，你被羞辱，你被顶撞，你的家也被充公，是有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学生不可高过老师。学生是谁？你。学生是谁？我。学生是谁？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老师是谁？耶稣基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但是你说到底耶稣基督你要我们做什么？为什么你要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信你还不够吗？你还要我做什么？很多时候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受到羞辱的时候，人家顶撞的时候，你一定会问 Why God? Why? 但是圣经只讲一个答案。希伯来书说上帝要让我们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所以 you have a part in holiness， 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啊，什么是圣洁？你拱什么？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口里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随耶稣基督，你做他门徒的生命里面，你要继续相信他，你要继续认识他，你要继续想到他，你要继续信靠他，仰望他，抓住他，高举他，并且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圣洁的定义。我再重复，圣洁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呢？首先他要让你知道，你不但相信他，你还要继续相信他，你要继续认识他，想到上帝，信靠他，仰望他，抓住上帝，高举上帝，并且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哦，这个是圣洁的定义。有一天当你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或者我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回转，我看这一生，我会发现到一个在圣洁上有份的人，你会发现到，哦，我越来越不像自己，感谢上帝。你应该是这样的。你不只是越来越老，哦，我不像，越来越不像自己。我不讲你不老的意思，你老了，你当然不像二十一岁的你，当然不像。但是我讲的是，你应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若我们要圣洁，像耶稣基督那样圣洁的话，我们真的要像耶稣基督一样，预备走一个艰难的日子。信仰要受人排挤、敌视、辱骂，撒旦随时来欺骗你的。撒旦随时来攻击你的，世界整个局势都在唾骂你的，
并且在整个大环境对你很不好的，一定会的。今天发生很多事情，就好像我所说的 Orlando 的那个事件，已经给你看到基督教要面对的事情是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够越来越单纯，我们不能够越来越什么越innocent 叫什么无知呀，或者是单纯，不可能。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也要有心理准备。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呢？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注意什么呢？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节，你看十二章第一节好吗？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有两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所以我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是的，这里有两个东西你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各样缠累或者拖累的罪，你要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你信主多久，你一定有拖累你的罪，我一定有拖累我的罪。虽然我服侍上帝很久，虽然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人，虽然我是一个牧师，但是有我里，在我里面，我有很多拖累我的罪。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容易缠住我们的罪，容易缠住你的罪。所以因此上帝要管教我们，这两个东西是不断的在出现的，在你生命里面，只不过是你还没有发现。一直到上帝有一天管教你，你才发现，哦，原来我里面有这些什么拖累的东西，还有缠住我的东西。所以上帝在我们服侍他的过程，这个生命里面，他要如何的来管教。所以弟兄姐妹，在圣洁的事情上面，你要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吗？首先你要问上帝要如何管教你，或者如何管教我。首先第一方面，圣洁，上帝要如何在让你在圣洁事情上有份呢？他要教你，告诉你说，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为什么我会讲这句话呢？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人会遇到一些人事上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接下来你就会问说，我干嘛做这么多？我干嘛不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做多没有用的。曾经有牧师告诉我说，做多你会犯错多，做少你就犯错少，所以少做一点。反正别人也不会珍惜你所做的，他不是挑这个就是挑那个，而神本身在这样事情上面也不怎么样眷顾你，也不怎么样眷顾我。好人有好报吗？没有的，谁跟你说的？所以无论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总是不断的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是的，第一个事情，我们每次服事上面或者生命上面信仰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你一定会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你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你一定看到你自己，说我里面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为什么是我？潜意识里面你已经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一个好人，你在告诉你自己，我是个好人，所以应该有好报，但是为什么没有好报？当你说 why me 的时候，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后面。所以当你说好人有好报，坏人就一定有坏报吗？你们怎么样看呢？我是觉得圣经里面你再好好的去看，很多好人不一定有好报的，尤其是希伯来书，你好好看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好好看。当我们在认为自己是好人的时候，而没有好报的时候，这里说你要专一注视耶稣基督。当你说你是好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呢？以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时候，在这世间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他所读的圣经是旧约，那个时候一定有圣经， 有诗篇告诉他说，二十二篇说，我们的列祖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就救他们。二十二篇第五节也说，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哦，这个是圣经对义人的一个应许，同意吗？听到吗？是哦，因为他们依靠你，依靠神，神你就救他们。哦，这是诗篇讲的。然后接下来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五节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义人被欺，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个是讲什么？义人有好报，同意吗？然而谁是义人？你一定是讲你的咯。我当然是讲我，我是义人嘛。为什么？因为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是义人。我也做很多，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好的事情，我是义人，我顺服上帝，还不是义人，还谁是谁是义人？然而我们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因为耶稣十二岁，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我们所背的经文讲什么呢？你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如果你想说我是个义人，你认为你是一个义人，我认为我是个义人，因为我很早就到教会摆椅子，做这个做那个，洗厕所，甚至我最后一个离开。哦，我真的是爱教会，爱上帝的殿，我还有什么事情不以上帝的事为念？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不但只是这样，在耶稣基督他服侍的过程，他时常这样的说，我知道你们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就是说他在众人面前不断的给众人知道他跟天父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不只是这样，我们要问的就是，还有谁在你们当中，在我们当中，还有谁比耶稣基督更挂念父的事情？还有谁比耶稣基督更爱他天父呢？还有谁？我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最爱天上的父，同意吗？然而义人有好报吗？好人有好报吗？如果好人有好报的话，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所以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你服侍累了，你灰心了，你以为你爱神爱得很多了，然而很多时候你感觉到上帝离弃你，你要想到耶稣基督，你要想到耶稣基督。然后呢，你要想到这个十二章第三节说什么？这位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什么思想，免得什么疲倦什么灰心。哦，你们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也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然你永远又认为你是好人，我是好人，你是义人，我是更是义人。你一定会的，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会挂念父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会管教你，他要让你单单想到耶稣基督。因为单单想到耶稣基督的人，你就会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因为上帝要帮助你，使你远离这世界上拖累你的事情，还有缠住你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管教。第二个管教就是叫你不去贪爱这世界。我们贪爱这世界吗？没有啊，我都没有像 Joseph Prince 他们这样，我不贪爱世界。好，你不贪爱世界的话，我再问你。OK， 有一个作者，有一个牧师，他叫做 Arthur Pink。 Arthur Pink 在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说这世界上信徒最软弱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有，通常人家会说，是的，基督徒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很不一致，这是其中一个软弱， inconsistent。 Alright， 第二个软弱是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无知，是，这个是第二个他们软弱的地方。Alright， 第二个是他们对上帝话语无知，是的，这是软弱。
然而阿德平说，阿德平说，其实更叫他令他担忧的是什么呢？哦，这世界上的信徒更加的爱这世界，更爱这世界。All right， 所以我们问，我真的很爱这世界吗？我们爱这世界吗？我们爱这世界。不信的话，如果今天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要离开世界了，你会怎么样祷告？你一定说，主啊，为什么这样年轻的人就要离开世界？你之所以会这样祷告，因为你认为，哦，这个年轻人他还有很多的宏图伟业还没成就，这个是贪爱世界的一个倾向。你之所以你放不下，这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一个倾向。有多少个人能够像保罗这样祷告？保罗说，哦，我处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有谁敢这样说？你敢这样说吗？我情愿与基督同在。基督在哪里？乐园里。你敢吗？你愿意吗？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也期待耶稣基督再来，无论是早上、中午，或者是傍晚，或者是目前，我们是这样唱。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信徒包括我们在内，一手抓住上帝，一手抓住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祷告，上帝，上帝，请你不要这样快来，因为我今生的享受还没享完，但是你不要放弃我，因为我要在永生里面继续享乐。所以我是 Joseph Prince 的那里的基督徒，我当然要去那边嘛，今生我享受，那在永恒里面我也跟你们一样享受，我干嘛受苦？信徒如果一直活在一个舒服的环境，我们永远无法在这世界上真的去把这世界分别出来。就因此你会不断的听这样信息，你就一直不断的陷在里面。危机是很可怕的。什么危机呢？其中一个危机就是有一天突然间上帝把你的物质拿掉，上帝把你的生意拿掉，上帝把你的房子拿掉，汽车拿掉，投资拿掉，甚至包括你的生命，一世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垮的。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我真的是爱这世界的人。所以圣洁，你要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吗？上帝会帮助你，会管教你，在某件事情上面，你回想，上帝就是要你不去贪爱这世界。第三，因为贪爱这世界是拖累你、缠住你的罪。圣洁三，上帝要如何管教你呢？要教你、管教你、提醒你，你要靠近上帝多一点。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很喜欢独立多一点，少靠上帝多一点。有谁会主动亲自的来找上帝的？请你们告诉我。我问你们，你们最后一次在跪在床前祷告向神呼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有谁主动会来亲近上帝寻求上帝？最后一次你做这样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小组，东区小组，尤其是东区小组，我们把这个祷告事项分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你们问你自己，在上帝面前问你自己，有多少个人照着那个祷告事项祷告的？你问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主动的来找上帝，因为我们没有痛苦，只要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主动的来找上帝。一定会的，一定是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因为呢，在四福音书里面都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谁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是那些有忧伤的人，有瘸腿的，有病痛的，有困难的，有贫穷的。当中包括谁？包括有一个人，他的儿子要死了，他就叫一个仆人赶快赶快赶快去找耶稣基督。当中有一个人的仆人也是要死了，哦，他赶快去找耶稣基督。当中有一个妇女流了十二年的血，哦，他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当中有马大跟玛利亚，他说，耶稣，耶稣，你快点来，我的弟弟要死了，请你快点来，他们才来主动的找耶稣基督。
哦，这些人你是福音书你去看，最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都是经历痛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只有那些宗教人是没有来，生活上面没有忧虑的人，罗马兵丁也没有来，军官也没有来，宗教人士也不来。很多时候我们不靠近上帝多一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痛苦忧伤，所以我们不需要来，我们不会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不主动找耶稣基督？我们生活太舒服。很多时候我很喜欢诗篇，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我们很喜欢，对吗？但是很多时候你再想一下，当然我不是讲说这段经文是这样解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习惯变成这样，哦，多么爽，每天在河边靠来靠去，我很爽哦，它的河很美哦，很清哦，然后我就躺在这青草地上，哇，每天如果我是基督徒，我的生活这样就爽死了。哦，我们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靠在河边太久你会风湿的，你知道吗？这是曲解圣经。诗篇二十三篇不是叫我这样解释，但是我要带出来，就是我们生活上面我们很多时候只求我要很舒服的躺下去。当我们的生活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看到上帝如何要在他的荣耀如何彰显出来，不会的。只有当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了痛苦之后，我们才会主动的来找上帝多一点。神是不允许我们爱这世界多过于爱他的。如果有一天你爱的东西多过于上帝，上帝为了爱你的缘故一定把这些东西 挪走，一定会的。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已经很久多久以前你没有跪在床前向上帝祷告。我的表弟 Raymond Tang， 他年轻，很年轻，比我年轻两岁，哦，末期了，该癌症，癌症末期了。但是我有些时候我们在问，我在问为什么这样年轻就要得到这样可怕的癌症呢？然而我也看到一个事实，也透过这癌症他亲近上帝，他相信上帝，他亲近上帝，然后他祈求上帝，他甚至看圣经，他甚至也因为他有癌症，他的父母亲的偶像被除去了，也因为有癌症，上帝使他的父母亲把癌症除掉，并且父亲归向耶稣基督，母亲现在还在等待当中，一切都是因为有病痛的开始，他才主动的来找耶稣基督上帝多一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圣洁上的事情上有份的第三个管教。上帝认为，上帝的教导是什么呢？一生亲近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也是在圣洁上面有份的人。他是为了帮助你远离那拖累你的罪，还有缠住你的罪。这是第三个管教。第四个管教，我们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哦，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吗？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讲一句话很精彩。斯布珍说，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好多经文就好像是用一种神秘的墨水写出来的，神秘的墨水，我们无论翻了多少遍，Alright， 我们看了多少回，我们就是永远看不到听不到也不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好像这些经文是白写的，乱写的，跟我没有关系的。尤其是在诗篇里头的一些安慰我们的话，尤其是在耶利米书书卷的一些话，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你读诗篇有些东西读起来很莫名其妙的，有些东西你读的时候干嘛写这些，我就跳，很快就到启示录，我看圣经很快的。一直到有一天神让你经验一些事情，一些苦难，一些磨练，哦，你眼睛才打开什么呢？你才看到，哦，原来那个神秘的墨水所写的东西是上帝你在告诉我的。哦，原来你上帝你在告诉我说，有必须经过了一些某种的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
后来你才发现到，原来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是那些作者必须有了经历之后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你喜欢保罗吗？哦，我很喜欢使徒保罗所写的书卷，太多太丰富了。但是他不是坐在冷气房里面写出来的，他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在监牢里面所写出来的，今天才能够影响你，影响我。你喜欢启示录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吗？哦，那个是使徒约翰在拔摩岛写的，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所写的，这样的书信才能够安慰人、警戒人，甚至劝人彼此相爱。上帝就是要让你在这样情况底下，你认识他的话语多一些，认识他的应许，并且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我不晓得我跟你讲过这样的见证吗？好多年前我去缅甸北部有一个院长，老院长，缅华神学院，缅华神学院的老院长是一个贪爱世界的院长，他是跟他的儿子狼狈为奸，做什么事情就是在借着开神学院的缘故的借口，他就请外面的这个教会，其他国家比他们更有钱的国家的牧师传道教会在他们当中做教导。而当中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请了韩国灵恩派的牧师去，因为韩国牧师跟他讲个条件，除非你接受我的教导，不然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给你。缅华神学院那个老院长跟他儿子就答应，好，你给我钱我就让你教你要教的东西。哦，缅华神学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教很多奇怪的东西，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异端的东西。哦，其他老师，其中一个老师叫做梅老师，梅牧师，今天的梅牧师，他觉得不对，不对，这样不对，里面东西完全是违反圣经的。所以他就带一群的老师跟院长对话，院长说你们不喜欢你们就走。哦，他真的走，他们就在附近开了用阿达物用那个草物开始他们的神学院，叫做改革中缅北改革中神学院，草物阿达物。哦，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啊，我要讲的是什么？缅华神学院的老院长他很不服气，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军人，因为那时是军人掌管的。哇，军人就来了，就把这个梅院长的这个草物给充公了，所有的东西充公，虽然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些贫穷的神学生赶回家去，因为他们来自缅甸不同的地方的嘛，回去，所以整个神学院没有办法运作。同时他要抓这个院长梅牧师，梅牧师吓得要死。梅牧师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军人？因为军人是很霸道的。如果你今天你开车经过路上，在路上的时候经过看到军人，军人是有随时主叫你下车，然后他说我借你的车一用，有没有还还是一回事。如果你的教会建起来比他的那个军营或者是警察的这个警察局更漂亮的话，他说那个就是给他用的。军人做这样事情的，所以这个军人就找这个院长梅牧师，你来，我要跟你谈。学生跑完了，梅牧师吓死了，梅牧师我什么都没有该怎么办。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说，圣灵就启发他，告诉他说，你被捕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和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必得着当说的话。哦，他就抓这句话，他就去找军人，军人就跟他对话。当然梅牧师也带小小的礼物去，他们很穷，只是小小的礼物，然后就跟那个军人解释前因后果是怎么样。哦，上帝就慢慢开路什么呢？后来就允许让这些神学生从不同地方回来。今天你回去缅北改革中神学院，哦，现在是四层楼的那个神学院，很大的神学院，造福许多的神学生，今天是传道人。那我要讲的是什么？上帝就是在这样的事情，圣洁的事情上面来管教，就让你看到什么呢？让你看到上帝的应许，让你认识上帝的应许，好让你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好让你远离那世上拖累你缠住你的罪。你要举办神学院，你不要贪爱金钱，
老院长跟他儿子今天仍旧贪爱这世界，上帝会处理他们的。上帝还会管教你，怎么样管教你呢？让你亲身看到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 Joseph Prince 的信息没有问题的话，每一次你听一个如此顺服、如此顺利、丰丰富富、富足和成功的话，我们会来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安稳的日子去经历上帝的力量的，没有的，因为你已经太舒服了。你日子太舒服，你什么时候你跪下来祷告都没有，你怎么去经历上帝给你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真的一直认为上帝要让我顺利顺服还有成功的话，弟兄姐妹，其实那个危机感是很强的，那个危机是很大的，以致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神不断地告诉保罗，你虽然有一颗刺在你身上，无论是病痛或者撒旦的攻击，这个东西我不会挪走的，我要让你知道，我要让你在你软弱的身体彰显上帝的力量。哦，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断地听 Joseph Prince 这样的信息，你一定不会跪下来祷告，你一定不会来到一个穷途末路的情况来向上帝呼求，一定不会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我问你，但尼里跟他两个朋友是在怎么样情况底下经历上帝的恩典呢？在火炉里面，哦，那个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就这样丰丰富富恩典临到，以致到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哦，这样事情在发生，哦，我们真的相信。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样的管教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让你看到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临到你，好让你在圣洁的事情上有份，因为他要让你远离这世上拖累你的罪、缠住你的罪。还有圣洁第六课，神要如何的教导你呢？以基督交通，以神交通，以基督更明白基督所经历的事情。我有一个弟弟，他在上海开餐馆，有一阵子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很羡慕他，一直到有一天他被他的伙伴出卖，整个公司的 share 都被出卖了，后来他就离开那个公司，就变得很潦倒，后来就感受到被人出卖的感觉。之前他不可能听福音的，之前他永远不会相信耶稣基督的，一直到他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才感受到，哦，原来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如此的伤痛，祷告为什么如此的恳切，汗如大雪点滴下来，他才能明白，哦，原来耶稣基督被人出卖是这么痛苦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就是要让我们经历这样事情，让你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管教，让你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好让你脱离这世界上缠住你拖累你的罪。我们要不断的反省自己，无论你在这样事情上面，在什么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不是问上帝 Why me God， 你要问的自己，就是我里面是否有缠住我拖累我的罪，是我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管教，什么管教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要让我们预备那要来的日子。好，我给你看这个，在这些经文里面，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首先希伯来书第十章就给你看到，所有的祭司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司都站着在侍奉，那个是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他就说，哦，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永永远远的献祭了，赎罪了。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大祭司，以后就不需要有祭司天天站着在侍奉。这是
这个事已经在发生，在新约已经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也谈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样的事情是不断的在告诉你一件事。这些经文不断的告诉你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从古老的预言旧约里面已经在发生，已经在成就。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成就。接下来圣灵向我们做见证，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在向你做见证。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在向你做见证，今天在发生。接下来还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心上帝的话，我们心里面有上帝的话语，神的律法在你们心里面。如果你从第十章看到第十二章，这是整个时间的过程， It's a time frame。 这个过程在提醒你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上帝要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如果你觉得我服侍很辛苦，你们服侍很辛苦，上帝就是要让你提醒你，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要回想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而这些事情已经成就了。今天我们就只是在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日子很近了，你不要放弃，你不要离开上帝。我第一次，这个图片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开始工作，国民这个阿米是军队，他就一定会叫你去跑什么体能测验嘛。其中是一个 2.4 2.4 kilometer， 很短的，其实是很短的。不过我很懒惰，我没有去训练，我就读书，我很用功的。其实我去读书，然后我就去跑，哦，真的跑。那我怎么样跑呢？因为我跑去 Bedok Stadium， 我一直回想那个 Bedok Stadium， 因为我跑一次，从今以后我不再跑那边了，因为那个精力很差劲。跑六千嘛，六圈，所以我就跑了。我说很容易的嘛，就短短的嘟嘟嘟嘟嘟跑了。哦，我就跑了，开始跑了，我第一圈很起劲。然后我看到很多很老的兵被锅给我割过去了，哦，很舒服，哦，够，然后跑了第一圈，然后第二圈我还有一些力气。哇，我就是顶下去的。然后接下来我又看到有一些小的兵丁，很小的兵都给我割过去，我很爽，爽死了，爽死了。第二圈，那我在我脑海里面来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就开始累了。我说哦，怎么办？第三圈还有三圈，我原来三圈这么难跑的，哇，第三圈我在挣扎了了。那我就想起乌龟跟白兔的故事，那我就想我怎么跑下去。我说好，我就算每100米我就算哦，当做一个 milestone， 100米就算哦，我 milestone 的去，我就这样跑下去。我勉强第三圈跑完了，还有第四圈、第五圈、第六圈，我就这样慢慢算慢慢算，后来越跑越慢，脚越来越没有力，这里很喘，要死了，真的要死。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哇，后来你发现了很多老兵，哇，他就 overtake 了，很多老兵跟上来了，然后就看着你，很多小兵也跑得更快，哦，我死定了。我说我操，怎么越来越，这些人已经跟上来了。我就说哦，我在算100米，哇，好像很远。我就说好，不要算100米，很辛苦，50米就好不好？哇，慢慢算，50米、40米、30米，就算10米也是一个很大的 achievement。哦，后来我勉强跑到第六圈 2.4 的时候，2.39 我就想 give up 了。后来我就想说，哦，我就是这样慢慢算慢慢算。我们服侍也是这样，你要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灰心，你善胆，你觉得服侍上帝很没有意义，没有乐趣，因为好人没有好报的话，弟兄姐妹，你要想到这些日子越来越近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会回去 Bedok Stadium 跑，我刚刚过而已，刚刚及格而已。不过我感到很羞耻，我差一点 fail。 那些老兵看住我，我很难忘记他们看我的眼光，真的。后来我就哇，埋头苦干，绑石头，好像少林寺这样绑石头，爬山下海，我跑。从今以后没问题，就没问题。但是我还是一样跑的时候，我就慢慢怎么样去算，怎么样去 pace 自己。我们服侍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在圣洁的事情上面你要有份，
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无论你在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圣洁的事情上面你要怎么样 有份呢？你要越来越相信耶稣基督，或者是越来越相信神，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想到神，越来越信靠神，你还要仰望神，抓住神，高举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圣洁的定义。所以上帝管教你，让你看清楚里面有隐藏缠住你的，还有使你拖累你的罪，是要让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离开上帝，服侍上帝，很久没服侍上帝的，我奉主的名劝你，不要离开，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你一旦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些事情，你不可能见到上帝的面。人非圣洁，人如果越来越不像上帝的话，你不可能见到上帝的面，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在今生你见不到上帝的面，在永恒里面你也见不到上帝的面。人若非圣洁，他一定见不到上帝的面。所以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给我们很大的警告，你们要小心。这里有三个警告，十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东西服侍的人你要避免的，三个东西是所有的基督徒你要避免的，三个东西是所有不断的听 Joseph Prince 的信息你要避免的。第一，就是免得有人失去了上帝的恩典。第二个东西就是免得你们有苦根，就在服侍过程你是埋怨埋怨埋怨，你不服侍上帝，你觉得上帝对你不好，因为义人没好人没好报，你就有埋怨有苦毒，然后来缠绕着你。你不但 会影响到你自己，你还会什么污染了许多的人。第三个东西你要避免的就是什么呢？不要成为一个什么以扫，然后把自己贪爱这世界，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出卖掉。所以你听 Joseph Prince 的信息你要很小心，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你要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吗？当我们一段不断的在质疑 God why me why me 的时候，上帝除了要让你知道里面要有许多缠住你拖住你的罪以外，上帝要让你在圣洁的事情上面有份。人非圣洁，断不能见上帝的面。 Helen Roosevelt 虽然他被人家毒打，被人家 苦待，然后关在监牢里面五个月，甚至被强奸。后来他说 In the dark loneliness God met with me， 就在那黑暗的晚上，上帝与我同在。He was right there, a great, wonderful, almighty God. 上帝与我同在，就在那边。我是很稀奇，很一个伟大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就在那边。His love enveloped me. 上帝的爱拥抱我。突然间，我问的那个问题 why 那个问题就不见了。他还说 ，an unbelievable peace flow in. 哦，有一个很令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了解的体会的一个平安临到我， even in the midst of wickedness， 哪怕是在那邪恶在发生的当中。 And he breathed a word into my troubled mind, the word privilege. 他说哦，那有一句话就来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特权 privilege， 身为信徒受苦的特权。他说这个声音还告诉他说 These are not your suffering. They are not beating you. These are my sufferings. All I ask of you is the loan of your body. 也就是说
这个圣灵告诉他说，这个痛苦，你所受的痛苦不是你的痛苦，他们打的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他们是打你的时候就打在我身上，这个痛苦是我的痛苦。上帝在告诉他这句话， All I ask of you is the loan of your body， 我目前只不过是在借用你的身体。弟兄姐妹，你受苦吗？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你的身体是属于上帝的。我有一个经文我很喜欢，我们都很熟悉的，只不过可能我们没有去注意。使徒行传讲到扫罗去大马士革途中，遇到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个亮光出现，然后这个扫罗看不清楚，因为太亮了，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这句话很奇怪，因为这句话是基督的声音，他说那个是基督复活的基督的声音，可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保罗怎么样逼迫他呢？原来保罗逼迫的是信徒、教会、上帝的子民，包括你跟我在内。所以教会包括你跟我在内的时候，一旦遇见苦难，被人家羞辱，被人家顶撞，被人家苦待，甚至被人家虐待的话，弟兄姐妹，他们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你逼迫我？ All I ask is the loan of your body and your life. 愿主引导你们，扶持我们，每一个人忠心服侍主到底，不要贪爱这世界。你们里面，我们里面都有许多缠累我们、拖累我们的罪，是我们不知道的。最后，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付的是为念吗？哦，记住这句话。All right， 所以信徒们，我这篇信息专门就是为那些在教会里面有一段日子的基督徒预备的。无论你是在目前在服事当中，你可能觉得很累，哦，营会做到这样多干嘛？今天这篇信息是在告诉你，你做来干嘛？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很久没有服事的老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篇信息也是要提醒你，你要以父的事为念。你里面有许多隐藏的、拖累你的、缠住你的罪。求主安慰你们，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个人，复兴恩惠教会。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位为我们受苦、为我们纪念父的家的那个耶稣基督，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感谢上帝，你让我们能够拥有这复活的生命，也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能够一起的来服侍。当中若有软弱的，当中若心里面有苦毒的，当中若有贪爱世界的，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苏醒、警戒、安慰，并且建立起来。求主你扶持我们，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过去，若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主啊，你今天透过你的话、透过你诗歌、透过我们的分享，上帝，你拯救那些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叫我们看自己，多看你，当高估我们主多当看的事情，教导我们如何的看到自己里面有许多缠住我们、拖累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再次的被主你所使用。求主你复兴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请坐，把时间交给师姐。